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英国安全机构就目前英国所面临的国家安全威胁作出了年度更新，阐述了来自中共、伊朗和俄罗斯的国家威胁，以及对恐怖组织活动的日益关注。英国军情五处负责人麦卡勒姆当日在伦敦的反恐行动中心发表讲话，并警告说，当前是我们所见过最复杂、相互关联的威胁环境。他分析了来自恐怖主义的威胁，以及专制国家为危害英国安全所作的持续努力。麦卡勒姆表示，中共仍然是英国面临的重大风险，特别是在摄取企业和学术界的敏感资讯方面。他指出，专制政权在国内的镇压日益延伸至海外，并在发展情报能力和高级网络行动方面投入大量资金。针对中共制造的国家威胁，军情五处将专注于打击试图伤害或胁迫他人的行动，旨在保护在英国的华裔不受中共的跨国镇压，打击针对英国民主制度的威胁，以及保护重要信息，应对规模庞大的威胁。礼拜二，以色列军方宣布在黎巴嫩西南部发动地面攻势，目的是将由边境地区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的真主党驱离。以色列军方强调，这个是一次有限、局部和有目标的行动。以军礼拜二在扩大对黎巴嫩的地面攻势的同时，仍然持续对黎巴嫩实施猛烈的空袭，目标包括真主党总部所在地的贝鲁特南部达希耶地区。以色列军方当日还表示，以军的空袭打死了真主党负责由伊朗将武器运往黎巴嫩的高级指挥官侯塞尼。在以军对黎巴嫩西南部发动地面攻势后，真主党二号领导人卡西姆表示，真主党仍然组织健全，而且已经克服痛苦的打击。不过，他在电视转播的谈话中也表示，真主党支持与以色列谈判达成停火。引人注目的是，他并没有好像以往那样将加沙停火作为真主党停止袭击以色列的一个先决条件。礼拜二，诺贝尔奖项中最受关注的物理学奖揭晓，美国科学家霍普菲尔德和英裔加拿大科学家辛顿共同获奖。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主席蒙斯说，获奖者的发现和发明构成了机器学习的基石，有助于作出更快更可靠的决定，例如在诊断医疗状况时。91岁的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霍普菲尔德创造了一种联想式的记忆，可以储存和重建数据中的图像和其他类型的模式。76岁的加拿大科学家辛顿就被认为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他去年辞去了谷歌的工作，以便能够更轻松地谈论人工智能的危险性。他通过电话在诺贝尔奖新闻发布会上说，预计这项技术将彻底改变医疗保健等领域，从而极大地提高生产力。但他同时警告说，我们亦必须担心一些可能的不良后果，特别是这些失控的威胁。在欧盟投票通过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加征最高 35.3% 的关税后，礼拜二中共宣布对由欧盟入口的白兰地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中共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经初步调查后裁定，原产于欧盟的入口白兰地存在倾销，使国内白兰地产业受到实质损害威胁，并决定自10月11号起对欧盟产相关白兰地征收 30.6% 至 39% 的入口保证金。此举被视为针对欧盟加征中国电动车关税的报复性措施。据路透社报道，法国是推动这次加税的国家之一，也被视为中共这次报复性措施的首要目标。去年，法国向中国出口了价值17亿美元的白兰地，占中国白兰地入口量的 99%。 法国知名白兰地品牌轩尼诗和人头马受到的冲击最大， 佢嘅入口商分别需要支付 39% 同 38.1% 嘅保证金。礼拜二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股票陆续下跌，当日中共发改委召开发布会，未能令市场睇到复苏的希望，香港股市亦应声暴跌，创下自2008年以来最差单日表现。阿里巴巴的美国全托凭证在开市前的交易中下跌约 8%， 而京东和拼多多就分别下跌 10.9% 和 10.6%。 在当日的发布会上，发改委主任郑善杰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定在 5% 左右，但他亦承认目前经济面临困难，全球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极端，但就未能够讲出北京有乜嘢具体嘅应对措施。路透社报道，伦敦 Ascendo Markets 交易大厅经理皮德斯表示，今日早上嘅中国政府简报似乎并冇俾投资者带嚟太多新嘅刺激措施。佢话呢个可能令人们对能否压制中国嘅房地产问题表示质疑。欧洲奢侈品公司和大宗商品等中国风险资产股价当日都出现暴跌。上个月底在北京推出一系列刺激经济措施之后，这些资产以及在国内和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股价一度上升。美国13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对短影片应用程式 TikTok 提出诉讼，指控该平台损害年轻用户的心理健康，以及未经同意收集他们的数据。各州还指控 TikTok 使用令人上瘾的产品功能，令儿童沉迷于该平台。这些诉讼寻求对 TikTok 进行新的经济处罚，进一步扩大了中资拥有的 TikTok 与美国监管机构的法律斗争。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的调查显示TikTok 培养社交媒体成瘾，以提高企业利润。TikTok 故意针对儿童，因为他们知道小孩子没有防御意识或能力，无法对令人上瘾的内容建立健康的界限。各州还称 TikTok 寻求最大限度地增加用户在该应用程式上花费的时间，以便向他们投放广告。纽约州总检察长詹洛夏表示，由于 TikTok 等令人上瘾的社交媒体平台，年轻人正与心理健康问题作斗争。今日白宫宣布，由于飓风米尔顿正逼近佛罗里达州，总统拜登决定推迟对德国和安哥拉的访问。白宫新闻发言人让皮埃尔在一份声明中说，考虑到飓风米尔顿的预计路径和强度，拜登总统将推迟即将开始的德国和安哥拉之行，以便监督对飓风米尔顿的准备和应对工作。此外还将监督东南部地区仍在进行的对飓风海伦影响的应对工作。拜登原计划在礼拜四启程前往德国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之后将在下个礼拜一访问安哥拉首都罗安达，会晤该国总统洛伦索。这个标志着拜登将在卸任前兑现他的访问非洲的承诺。米尔顿目前正以四级飓风的姿态在墨西哥湾示弱，预计将在礼拜三和礼拜四袭击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湾沿岸。一场凶猛的风暴潮可能会对人口稠密的坦帕湾地区造成巨大破坏，预计将成为个几世纪以来第一次直接袭击该地区的大飓风。礼拜二，南韩国防部长表示，北韩士兵可能正与俄罗斯军队一起在乌克兰作战，其中一些士兵据信已经阵亡，预计仲会有更多北韩士兵被派往乌克兰。据基辅邮报上个礼拜报道，10月3日，乌克兰对俄罗斯占领的顿涅茨克附近地区发动了一次导弹袭击，造成20多名官兵死亡，其中包括6名北韩军官以及3名以上北韩士兵。报道称，这些北韩官兵是前来与俄军进行军事作战经验交流的代表团。南韩国防部长金龙显一个礼拜二在国会会议上表示，种种迹象显示乌克兰发现多名北韩军官士兵死伤者的讲法很可能属实。鉴于北韩和俄罗斯已经签署几乎等同于军事同盟的互助协议，北 北韩向乌克兰派遣正规军援助俄罗斯的可能性极大。另外，乌克兰反虚假信息中心负责人表示，北韩军队被部署到顿涅茨克地区，是为了记录北韩向俄罗斯供应的弹药的缺陷，并监控它使用的情况。原因是大量来自北韩的弹药质量不佳。据多家纽约媒体消息，继主管治安的纽约副市长班克斯礼拜一辞职后，纽约市长亚当斯政府的另外三名工作人员亦在同一日离职，其中包括他的亚裔事务主任郑其容、国际事务礼宾部主任阿巴索亚同社区事务部的巴希。郑其容亦是亚当斯的著名筹款人，他在布朗士的住所今年2月被 FBI 突袭搜查。联邦检察官上个礼拜表示，除了针对亚当斯的案件外，他们还在进行几项相关调查，并可能增加几名被告。礼拜一早上，亚当斯针对记者提出的多位政府高官辞职的问题表示，每个人的辞职都在有组织地进行。之前媒体一直传说对郑其容的搜查是由 FBI 与专注于中共在美国活动案件的纽约东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联手进行的。到目前为止，各级纽约市官员都否认有不当行为，亦无被正式起诉。当地时间礼拜二，中共前政治局常委、中共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病亡，终年84岁。中共新华社报道，吴邦国因病医治无效，礼拜二4:36在北京去世。官方发布的讣告称，他是所谓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等。公开资料显示，吴邦国生于1941年7月，安徽肥东人，长期在上海工作。1991年升任上海市委书记，1995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2003年任中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并在2008年连任。2011年3月10号，吴邦国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代表中共提出所谓五不搞，亦就是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由此引发争议。吴邦国是16届、17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常委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时任中共党魁胡锦涛。中共18大后，他卸任政治局常委，并在2013年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后退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